最近呢，我和同事们在一起呢，申请了一个澳大利亚研究自己基金会的一个三年的，从2018、19、20这三年当中呢，我们申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也科研项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研究这个社交媒体在华人媒体在那个政治经济和外交和那个文化上面所起的重要的作用。我对这次班长这个补选，以及呢，就是这个补选的过程中，华人社区他们对那微信的使用，他们对自己的华人媒体本身的这个运作方式，以及华人媒体以及主流的英文媒体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做了不断的这个观察和分析。由于那个新媒体的那不断的发展，特别是那个社交媒体和微信的那个在那个华人社区的普遍的这个使用，不管是那个联邦的大选还是在地区的这个补选的这种情况下，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平台微信都起到这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实际上上几年两三年以前在那个大选的当中呢，华人社区本内部很多比较倾向于自由党的华人就比较成功的有力的使用了微信，为自由党拉了不少选票，这个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呢，工党呢就从中吸取了教训，知道哎呀，这个华人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以后在我们的这个政治这个活动和政治宣传中间一定要的这个使用比较有更加动脑筋怎么样去使用。所以说我这次看到就是在那个 Bannerlong 这次当中呢，就看到那个Chris Bowen 反对党影子的部长呢，他就是在使用那个微信传了他的录像，然后呢向大家宣传工党的政策和工党的立场，就看得出他们呢就是起到了非常主动攻击的主动出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而不像上次比较被动了一些。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我觉得最有意思呢是这样的一样的一个发展情况，就是比如说在多少年以前，十年啊或者是五六年以之前，我们要看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大选当中，怎么样去拉这个选票的话呢，你要看媒体的作用的话呢，你要看有几块，一个呢就是英文的主流的所谓的主流的做英文的媒体是吧，还有一块呢就是华人的用中文的用华人社区的一个媒体。这个在华人的这个社区媒体当中呢，还可以继续的分成一个呢，就是传统性的纸质性的平面性的媒体，还有呢就是最近比较越来越发展的比较大块的那种电子版的这种网上的那种媒体。那么过去呢就是这两块，那么这两块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挺各干各的，这个泾渭分明的，各有各的读者，自己的这个利益，这个然后为自己的利益和为自己的立场呢就去说话去发言。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新媒体，特别是有了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平台的那个微信这个平台呢，我们发现呢就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微妙，就是他们这几个英文的主流媒体以及那个中文的华人媒体，以及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中国的媒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这三块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需要非常仔细的才去辨认一下，才知道哦，这个消息哦，原来是主流媒体英文的，后来翻成中文的，翻成中文以后呢，又被登到这个华人媒体上的，然后呢，又被什么什么其他又转过去的，又转来转去。所以说，很多那消费者和很多读者呢，如果不仔细的去考证一下的话，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一开始来源是什么地方。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过去呢有一个所谓的主流的，他呢有的自己的意识形态，有他的立场，有自己的观点。那么他和华人的这个意识形态和立场和观点呢，也会有磨合，会有冲突啊，或者是怎么样。但现在呢，这个冲突和磨合呢，这个越来越平常了。而且呢，在冲突的磨合之后呢，有的时候也可能产生对话和交流。所以说，比如说那个过去悉尼晨风报的话，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中 文媒体说些什么东西。现在呢，他可能知道了啊，不但知道了，而且他很感兴趣知道，因为他想知道这个华人媒体这个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特别是现在就是所谓的什么中国利益、中国的影响啊，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环境这么微妙，所以说他非常想知道这个中华人媒体说什么东西。过去呢，由于语言的原因和其他的障碍，他不知道。现在呢，他由于这个平台呢，他越来越有多的可以去了解。那么反过来说，对于华人那个媒体、华人的读者来说，即使他英文不是很好，他对主流媒体英文的媒体那个不是看得很懂，过去呢也就是看不懂了就算了，现在看不懂也没关系，可以现在这个华人媒体可以把它翻过来，然后通过链接然后登在华人媒体上面，所以说他不懂他也可以接触这个主流媒体，这个都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意义在里边的。一个功能就是链接华人媒体，可以看到这个 Daily Mirror、 Sydney Morning、 Sydney 晨风报或者澳大利亚人报当天说了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反过来呢也通过链接呢他们也可以看到华人媒体这种东西。链接了以后呢，华人媒体看了比如说今日Daily Mail 每日电讯报看了以后呢，他消费的和主流媒体的观众消费的是一样的内容，但是消费完这个看完这篇文章以后，他在后面他用中文写的各种各样的互动的评论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他是一个华人的立场，他基于一个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一个消息内容又发表他一个华人很明显的自己的一个立场的一个，在他的那个链那个评论的这个过程中，他又发出了自己的又创造了一些这个媒体的内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第三个那个功能就是转贴嘛，越来越多的一个倾向呢是什么倾向呢，就是读者他去相信哪一条新闻，或者是赞同不赞同或认可不认可这个内容中间的一个立场，并不是决定于你这个媒体有是不是多主流、多么有权威性，是政府的还是一个大的什么什么机构，而是他相信不相信转贴的这个人。
你提到说各个媒体之间的界限其实因为各种方式而变得有点模糊，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像华人呢也是通过这些科技的发展，一些像 WeChat 这样的媒体平台，再加上英文主流媒体现在也非常喜欢来引用这个 WeChat 里面的一些东西和了解中文的媒体，那么其实呢华人也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声音可以表达自己的机会，而不会因为自己的语言的问题或者是说在非主流的媒体上发表意见而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重视和影响。
对，是这样的，确实这样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来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呢，它呢有积极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呢，由于主流媒体、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他们之间的这种权力的不平等的这个关系来说呢，所以说呢，特别是在这个大的政治的环境下，比如说现在的就是对就是所谓的就是中国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话语、宏大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就是很多主流媒体或主流这个评论家对华人媒体里边所说的东西，他的摄取实际上是有立场的，是有选择的，宗旨呢不一定是想是真正的去了解华人媒体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是呢去选择他要找的东西来证明他的观点或者是来渲染他要想法，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消极的一个不是很正面的一个现象，但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华人媒体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现在比较警觉，也觉得好像你来关注我们的媒体当然是欢迎的，但是你不要用把我们做出什么把柄和捕风捉影做什么事情，大家觉得有的人觉得非常恼火。而且我从这点来说的话，我也是比较同情他们这样的一种，也比较理解他们这种恼火的观点的。